第十一课，事工与关系。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罗马书第六部分，第十二章第一节至第十五章第七节，包含许多实用的指导，指导我们该如何处理教会生活、事工、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以及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十二章第一至二节引出了第六部分，告诉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献上来侍奉上帝，这是与保罗在前一章所说的话一脉相承的。保罗在前一章说，我们的一切都当献给他，第十一章第三十五节，以及他的道路绝对明智，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保罗使用活祭来做例证，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像旧约中要被宰杀的祭牲一样，我们也是被全然献上的，但我们不是死的，而是为上帝而活。我们必须维持向上帝委身的状态，我们必须日复一日的不容许我们忠诚的方向左飘右摆。活祭的比喻强调的是我们要全然献上，我们不能为我们保留生命的一部分，并让它脱离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能保护某些欲望或野心，并从而使他们脱离开全然委身于上帝的要求。似这般把自己当作圣洁的祭献上，是属灵的敬拜，与除去形式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若没有第十二章第二节所描述的变化，全然奉献的服事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是在价值观、行为和看法上效法这个世界。一个人若以上帝的全权旨意的角度来考量每一个问题，他与世人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不会给任何有罪的欲望留有余地，他也不会把有罪的欲望看为正常并容留他们存在。请留意，身体是要圣洁的，罪不是身体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而不是不能为上帝所洁净。身体本身不是有罪的，若没有犯罪的意志，身体也不会犯罪，但身体会被用来犯罪。从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五章第七节，描述了基督徒当如何活出忠心的被转变的生命。朗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一段，逐节注解。第十二章第三节，赐给保罗的恩典是指他的使徒权柄和得启示的恩赐。我们应该谦卑，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无一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有属灵恩赐的人应该谦卑，要意识到恩赐来自上帝，恩赐不是他挣来的，恩赐的目的是为服侍别人。第四至五节，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需要别人，也有责任服侍别人。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至二十六节也描述了身体的比喻。第六至八节，这几节经文谈到了几项事工，每一位信徒都要去做他蒙召且有恩赐去做的事工。一个人若没有基于恩典的谦卑，他就有可能错用他的努力，或许寻求人的认可，或在他真正蒙召的事上反而失败。保罗警告有恩赐的人要善用恩赐，比如施舍的就只是施舍，不要带着给自己贴金的目的，治理的就必须殷勤，一直注意细节并且可靠，怜悯人的就不应该带着傲慢或吝啬的心态，这样才不会让被怜悯的人感到羞愧。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二段，逐节注解。第九节，爱要真诚，不可虚假，恶要抵制，善要亲近。改进辨别何者为善的能力与爱心的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至十节。第十节，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家里有许多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愿意让别人得荣誉，而不是高抬我们自己。第十一节，要负责任，不要懒惰，基督徒应该做优良工作伦理的典范。他若是在按上帝的旨意生活，就没有多少时间可浪费，他应该做工，就好像在为上帝做工一样。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至七节。第十二节，我们的喜乐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处境，因为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忍耐意思是凭信心忍受， 一个人应该存一直仰赖上帝的心态，随时准备着祷告。第十三节，帮助其他信徒满足生活上的需用，款待意味着满足别人吃住方面的需要。第十四节，不要按别人当得的对待来对待他们，倒要像基督那样对待他们。你认为他们应当得到怎样的对待，就怎样对待他们。你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论断他们，把审判的工作留给上帝吧。第十五节，预备好分担别人的悲伤，分享别人的喜乐。第十六节，不要在乎显示地位的标志，不要偏爱高阶层的人士，对穷人也要尊重，不要想方设法来把你自己置于别人之上。第十七节，去伤害那伤害了你的人永远不对。我们蒙召不是要惩罚人，而是要饶恕人。展现出你的诚实，你若想要得到尊重，只是你自己和上帝知道你诚实还不够，还要维持好原则，展现出你的诚实，让每个人都看得到。维持好名声要比名声损害后再重建更为容易。第十八节，只要你做得到，总要与众人和睦，最好的和睦就是和谐的关系。有时和睦需要一声道歉，哪怕是为你不故意带给别人的冒犯。有时和睦需要向做错事的人来一次善意的对峙，这样对你们之间的关系造成阻碍的冒犯就可得到解决。在需要道歉的时候不肯道歉，或在需要对峙的时候不肯对峙，你就没有尽力在做维护和睦的事。第十九节，不要复仇，而要为上帝的震怒留有余地。一个人若想要自行施行惩罚，他就是在表明他不相信上帝会做好他该做的事。第二十节，善待别人，而不是试图按他们当得的回报他们。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并不意味着以隐秘的方式复仇，那就与这节经文的主旨相矛盾了。这种说法或许象征着把一个人的强硬的态度融化掉。第二十一节，不要让恶改变你，也不要让恶在属灵领域击败你。然而，不要用恶来反对恶，乃要用善来对待它。内心苦读，并且用错误的方法来反对它，你就在属灵领域被击败了，哪怕你在冲突中占了上风。解读使徒保罗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都是为了回应某种具体情况而写成的。常见的情形是有某种行为需要纠正，或有教义上的错谬需要更正，或有某种误解需要更多亮光来澄清。这些书信通常不是以系统神学的形式写成，而是为了因应某个需要而形成的神学。这样的神学从一开始就是从实际出发的，它不是在隔绝于现实生活的处境中发展起来的。新约书信不是写给普罗大众的文学作品，而是写给不止一个收信人的文件，而且收信人一收到就能用得上。保罗告诉哥罗西人说，他们应该和老底家教会交换各自从他那里收到的书信。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教会很早就开始搜集保罗书信，并且在各处教会之间彼此传抄，因而我们知道他们把书信看成了可适用于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文件。尽管在我们和原初的收信人之间存在着时间和文化上的跨度，但这些书信的收信人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的大致差不多，因而保罗的书信要比圣经中其他文体的书卷更易于被现今教会付诸应用。他们不是特别写给犹太民族的，也不是写给在旧约律法之下的百姓。保罗在写信时的具体情况为现代解经家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以供现代人应用书信内容。我们若知道一封书信的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写信缘起，我们对这封书信就会有更好的理解。这是解释保罗书信的一个原则。这些书信给出了作者和收信人的身份，这就为解经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罗马书在保罗的作品中可算是最正式的了，它的结构明显是下笔前计划好的，它几乎是按照神学专著的形式写成。保罗没有提及罗马教会的具体错误，他在写给他创造并探访过的其他教会的书信时 会谈到具体情况，而他在罗马书中就没有这样做。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三段，第十三章第一至七节的要点。信徒应该顺服民事政府，因为政府是上帝设立的。朗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至七节，逐节注解。第一至二节，上帝建立了政府，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位统治者都是义者，而是说上帝想要人间的权柄被建立起来，拒绝服在人间的权柄之下，就是抗拒上帝。正如我们若不爱可见的弟兄，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爱上帝。我们若不肯服从可见的人间权柄，我们也不能声称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基督徒不应该不尊重法律官员。第三至四节，政府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惩罚作恶之人。当政府运转正常时，作恶之人惧怕他。在正常情况下，基督徒不会与政府相冲突，因为基督徒的素质让他成为好公民。然而，历史上却曾有统治者试图要求臣民以只属于上帝的忠心来效忠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成了逼迫基督徒的人。运转正常的政府也与上帝的权柄相一致。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政府有来自上帝的权柄来强制执行法律，甚至处决作恶之人。在某些国家，基督徒相信到政府部门任职是错误的，尤其是到可能要求他们使用暴力的职位上任职。持有这样信念的基督徒大多来自政府极端腐败而且曾逼迫基督徒的国家。然而，如果政府运转正常，基督徒到政府部门任职不是错误的，因为政府的权柄是由上帝赋予的。第五节，基督徒应该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不仅是因为我们惧怕政府的惩罚，也是为了问心无愧。抗拒政府或拒绝服从法律，就是在否认政府的作用。如果要有政府的话，就不是所有的决定都可由个人来做了。个人的自由也要交给保护个人权益的政府权柄，尽管我们并不总是同意政府保护个人权益的做法。第六至七节，基督徒应该向政府缴纳合理的税金，依惯例表达尊敬。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四段，第十三章第八至十节的要点。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因为爱激励信徒对别人做正确的事。这些经节证明律法不是与信徒毫无关系，信徒也要履行律法，因为凭恩典，他可以有这里所描述的爱。恩典不仅仅是遮盖违反律法的罪，律法也包括上帝在我们里面实现他旨意的工作。朗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至十节，逐节注解。第八节，在这里，亏欠的意思是该给而未能给。此前的一节经文列出了某些责任，两下里若同意，如果借钱并按时还钱能履行我们的责任，这样做也不算错。保罗在第七节吩咐我们说，对于别人，我们当给什么就给什么。第九至十节，你若真的爱人如己，你就不会偷他的东西，向他说谎，贪恋他的财产，或毁掉他的婚姻。这世界上很常见的友谊和爱不能总是阻止我们做这类错事，可我们里面若有基督的爱，我们就不会做这些错事，甚至对陌生人、对冒犯我们的人、对那些承受得起的人都不会。大多数文化和宗教教导说，我们应该以爱来对待某些人，或许是家人或族人，但他们以为除了这些人以外，他们都不必以这等爱来对待所有其他人。他们或许以为偷外国人或雇主的东西，或粗暴地对待陌生人，都是大家默许的。基督却吩咐我们把爱延伸到我们接触到的每个人。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至三十七节记载道，耶稣为了说明爱邻舍，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帮助受伤的犹太人的故事。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五段，朗读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至十四节，逐节注解。第十一节， 这一节所说的得救是指基督再来时的最终得救。我们不要以这世界会永远长存的心态来生活，倒要以这世间万物很快会逝去的心态来生活。第十二节，黑夜是比喻，一直主再来之前的那段时间。意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在新约中，暧昧通常也与有罪的行为相关。意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至八节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一至十四节。第十三节，这里描述了粗心大意的罪人之光景。这个人不关心未来，尤其不在乎永恒，他为享乐而活，至于是否道德，他完全不在乎。基督徒的生活绝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第十四节，不要为有罪的欲望留余地，不要以人性为托词去犯罪，活在光明中，不要让你的生命中有任何让你羞愧的东西。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六部分第五段，总有一些问题是真诚的信徒彼此间无法达成共识的。如果基督徒在某些信念和做法上彼此不同，他们该如何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在一起敬拜和服侍呢？关于这个问题，罗马书十四章就给出了明确的指导。朗读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一至二十三节，逐节注解。第一节，软弱的弟兄做了并非上帝真正禁止的事，却有了罪疚感。见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至十二节。而刚强的弟兄知道他所做的事不是不顺服上帝，他做了这样的事不会有罪疚感。第二至三节，犹太律法有关饭食的规定，在教会中有许多归信基督的犹太人，也有研读过犹太律法的外邦人。有人在吃饭时感到不受任何禁忌的限制，这样的人就会受到引诱，去轻看那些感到有禁忌限制的人。试图遵守饭食规定的人也会受试探，去论断别人，说他们是罪人。第四节，上帝会审判他自己的仆人，并且把他们所需要的恩典赐给他们。不要在圣经没有清楚界定的事上论断别人。在世界各地，信徒在诸如施洗的方法、分发圣餐的方式、圣经译本的选择、衣着和娱乐等方面都有差异。我们不期待在基督的身体里千篇一律，但我们应该维护基督徒的合一。我们的座右铭应该是在必要的事上合一，在非必要的事上自由，在所有的事上爱。第五至六节，有很多犹太人的节期，每个节期都有特别的习俗，安息日也是有争议的一个日子。尽管当时的教会已开始在主日聚会敬拜上帝，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后来，星期日俨然成了基督徒的安息日了。第七日安息的原则仍有益处，我们应当持守，因为这是创世时定下的原则，而不只是摩西颁发律法时规定的习俗。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第十四章第五节，这表明坚定的意见是必要的。一个人在他所信的事上不应该模糊不清。宽容别人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什么，也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证据和推理。第十四章第七至九节，我们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每一个生命都应该尊崇基督。基督的死与复活赎回了我们，我们属于他。第十至十二节，每个人在审判时都要向上帝交账，因而我们对彼此的看法就不那么重要了。第十三至十五节，我们要尽力不使另一位信徒跌倒，这一点极为重要。对于基督徒而言，没有什么是不洁净的，因为万物都属于上帝。但如果一个人认为某件事是错的，但还是做了这件事，那么他就犯罪了，因为他是选择做错事的。我们若是影响了一个人去做他以为是错误的事，那就是我们使他跌倒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六节， 一个人或许有正确的教义，但仍然给别人带来了伤害，那是因为他不在乎他给别人带来了什么影响。第十七节，基督信仰并不在于关于生活方式的规则，也不在于自由，乃在于属灵上的得胜和活在圣灵里。18-19节，我们若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交到基督的手里，并且尽我们所能造就别人，上帝就很喜悦。20-23节，万物都属于上帝，知道这一点的人就可以有自由。然而，如果一个人做了他明知道是错误的事，他就因选择这样做而犯罪了。感觉自己很自由的弟兄应该限制自己的自由，为的是避免叫别人跌倒。此处对软弱的弟兄给出的指导是，他不应该论断有更多自由的弟兄。此外，就没有给出别的指导。软弱的弟兄因受制于自己的良心而不能改变他的行为，但刚强的弟兄却有更多的选择。在我们学习上面这段经文时，或许会有很多讨论，但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有如下几个。在我们教会里，有哪种问题是留给会员个人自行决定的？我们在其他信徒身上看到哪些不同的东西是我们更应该宽容的？我们在对于其他人的看法上，以及在与他们的相处上，如何忠心地应用这段经文给出的原则？识别犹太化分子。犹太化分子并不仅仅是追随犹太教的人，犹太化分子是自称是基督徒，却认为基督徒也必须满足犹太教要求的那些犹太人。归信耶稣的犹太人继续按犹太教的习俗来生活，这不成问题。其实有许多人这样做，尤其是在新约教会的第一代基督徒中间。问题是有些犹太人自称归信耶稣了，可却不明白上帝凭恩典赐下的福音。犹太化分子认为，归信耶稣的外邦人为了得救，也有必要接受犹太教的规则，包括割礼。他们没有向非信徒传福音，却向其他人带领归信的人传，同时带来混乱与分裂。他们最大的胜利就是在加拉太，他们把那里的整个教会都带上了歧路。保罗就是为了把加拉太的信徒带回到福音正路上来，才给他们写信的。关于基督徒要满足犹太教要求与否的问题，被带到一次教会会议上，就是记载于《使徒行传》第15章的那一次。众使徒意识到，如若采纳犹太化分子的那种做法，那就等同于否认了恩典的福音，也等同于否认了福音同样是给外邦人的。这次会议的决定纠正了那些真诚却被误导的真信徒的做法，而对于带有错误动机的那些人却未加拦阻。保罗把犹太化分子看成是福音的仇敌。罗马书第14章第一节至第15章第12节，把保罗在这封书信自始至终所着力解释的福音真理应用到这个问题上。在是否遵守犹太人宗教习俗的问题上，信徒不要彼此论断。这一段经文在结尾处强调说，福音是给全世界的。此外，还有其他经文谈到了这个主题。见罗马书第4章、使徒行传第15章、加拉太书第2章、第3章、第5章，以及哥罗西书第2章第11-23节。经文研读，罗马书第6部分第6段，主节注解序，第15章第1-4节。信心刚强的人，也就是那些感到自由的人，应该愿意放下某些特权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也就是那些尚摆脱不开某些额外禁忌的人。第5-7节，这几节经文是这一段经文的结尾。基督徒的合一是目标，基督的爱是我们要效仿的楷模。合一、复兴与宣教的故事。1722年，一位拥有地产的德国人邀请受逼迫的莫拉维亚人来到他的庄园，并且在这里为他们建立了一处居住地。这个德国人就是青层多夫。到后来，有几百人住在这个社区，他们之间因不同的教义问题和敬拜做法出现了分歧，纷争不断。可到了1727年， 他们提出了一份弟兄情谊共识，如今被称为莫拉维亚基督徒生活公约，来促进合一。同年，他们开始经历复兴，他们有通宵祷告会和几场超长的敬拜赞美聚会。他们在其中感受到上帝特别与他们同在，在其中的一场聚会中，讲道人在对上帝的敬畏中倒在地上。在一次圣餐礼拜中，圣灵在百姓中间运行，充满大能。乃至钦曾多夫后来把那次聚会看成是给莫拉维亚教会带来更新的五旬节。那些从前彼此分裂的基督徒以极大的热情彼此和好。钦曾多夫主领了一场祷告会，为会众中出现的分裂认罪悔改。他们启动了一场守望祷告会，不同成员轮班来祷告。想不到这一场守望祷告会竟持续了100年之久。莫拉维亚基督徒社区成为了历世历代差派宣教士最多的一家教会。从1733年到1742年，这家只有600人的教会竟差派了70位宣教士。许多人因逼迫和生活艰难英年早逝。从1733年算起，到28年后的1760年，共有226位宣教士被差派出去。在全世界范围内，莫拉维亚教会的会员已有成千上万人了。第十一课复习问题：一、请解释什么是活祭；二、为了把我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一定要有什么事发生；三、我们为什么应该谦卑；四、请解释软弱的弟兄和刚强的弟兄这两个概念；五、犹太化分子是些什么人。